同学们，上午好！我们继续来学习《僧宝传》。打开第十二页，最后一段问：做大利益人的人还得相似否？诗云：“不得相似。”僧云：“为什么不得相似？”诗云：“不见这做大利益。”有学人问曹山。做大利益的人还得相似否？啊，首先我们看这个做大利益的人啊，我们可以理解为啊，在佛法修行上有很大的误处啊，也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大慈大悲利益众生的人啊，这样的人还能不能还是不是啊？真正悟道的人啊，还得相似否？就是。是不是能够默契实相啊？诗云：“不得相似啊！”你不能啊，就是这样的人啊，也不能够相似，也就是默契不了实相啊。还有一种理解啊，就是从字面的意思上啊，做大利益的人还得相似否？就是你啊，就是能不能有没有人能跟做大利益的人相似啊？能不能接近这样的人？或者是说啊，达到他这样的一个境界啊，那是不得相似，就是这样的人啊，你是没有办法靠近的啊。这样理解也可以啊，因为他这个话啊，我们要看他前后的语境啊，上下文。僧云：“为什么不得相似啊？为什么不能相似呢？不能相应呢？”诗云：“不见这做大利益啊，就是你这个做大利益也是自己的一个概念啊，也是一种啊妄想。”就连这个大利益或者是相似的这个痕迹都不能有啊！僧云：“此人还知有尊贵也无啊？”如果看到，如果联系在下边，因为他到最后啊，还是在讲这个做大利益的人相似不相似啊？那我们其实就知道了，就是你这个做大利益就是啊，有修行啊，就是有悟处啊，自己有一个心得啊。那此人还知尊贵也无，这个尊贵就是也是换了一种说法啊，就是知不知道向上一路会不会啊祖师的境界，能不能悟得啊这个根本的东西。诗云：“不知有尊贵啊。”这样的人还不知道有尊贵啊。僧云：“为什么不知有尊贵？”诗云：“是依未识曹山啊。”因为他不认识曹山。僧云：“如何是曹山？”那什么是曹山呢？为什么要认识曹山呢？啊，诗云：“不做大利益啊，就是心里不做啊，没有做大利益想啊，也没有利益众生的想啊，也没有啊，就是帮助别人的这种想法，也没有觉悟的想法。”诗作四奈记曰啊，这个四奈奈是有不的意思啊，奈何的意思，所以这四句话里都有一个啊，不能啊。奈何不了他，就是不啊。我们看，莫行心处路，不挂本来衣，何须正那么，切记未生时。这个句子呢，大家也经常听到啊，我们以前也读也背诵过啊。这个句子其实也是在啊开示众生这个啊，就是去众生修行上的这个微细的法执了啊。很多人可能不太明白这个句子，这个句子是其实。见地啊，非常非常透彻的啊，这个境界很高的。莫行心处路啊，不挂本来衣，这个就是啊，告诉我们，要于三界不现身意，就是你的心路啊，你的心行，不要啊有所住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你自己也不要知道啊，就是莫行心处路，就是你心里根本就没有一个路可行，没有一个固定的法则可行。就是为什么叫无形的啊，诸法无形啊，就是没有特定的啊这样的一个知见放在心里，没有特定的一个去处，没有一个特定的啊路线啊，没有一个特定的方法可行，这叫莫行心处路啊，就是诸佛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啊，也就是啊这个我们说的啊这个千生亦不识啊，不挂本来衣，就是啊，连一个本来啊，根本啊，性啊，佛性，这个真如这样的概念都不要挂在心里啊，不挂本来衣，就是你的心中没有圣的概念啊，没有凡情，没有圣见啊， 但是学法的人最大的一个通病就是总是挂着一个本来，挂着一个觉，挂着一个佛性啊，挂着一个哎那个不生不灭的啊，这些都不要有。何须正那么啊？这前边两个都是否啊？何须正那么就是不需要正那么，所以这叫四耐记啊。四耐记就是四个都不要啊。何须正那么就是啊，因为祖师有时候没办法啊，就讲就是言下见性的时候啊，你正那么的时候，正拿杯子的时候啊，看正拿杯子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容易啊，就是很容易在这个时候啊，让学人看到哎正那么时。哎，那个就是你本来面目啊！哎，比如说六祖给慧明上座开示，不思善，不思恶啊，正当与末时啊，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？就是那个我们所谓的一念不生时，马上就要讲一念不生了啊！他先说何须正那么，千万不要认为有一个正那么啊，因为正那么也是一个妄想啊，也不可得的啊，也是个方便说。所以啊，不要认为啊，哎呀，我提杯子，哎呀，这个就，哎，所以啊，我就经常也看到一些讲法的人啊，他们会说都是，哎，就这一个都是，哎，吃饭的是，哎，抬脚的是，哎，刷牙的是，啊，抬头的是，就这个都是害死人啊，也是啊，还有这个也是，哎，笑的也是啊，唱的也是。哎，跳舞的也是，哎，全都是，就这个也是，是修行人啊最大的一个忌讳，就是因为有这个也是，有这个都是，你就没有办法真正见性啊，你就还在知解里，你只能是个知解中途啊，就这个也是有是啊，他自己不清楚，这只是一个一念的著作啊，一念定法啊，就是有一个可得了啊，有一个是可得了，甚至有一个也是什么，你一问他他就打奔啊，就是那个呀，你看还有个那个啊，所以何须正那么也是这样，没有一个正那么啊，切记未生时啊，这个未生时就是一念不生，一念不生的祖师也经常会讲，但是这个一念不生是让你去自证的啊，让你去默契的让你做到，不是让你想让你生一个未生时的念啊，让你去生一个概念，哦，一念不生时，那个就是我的本性。你看，你又进入了头脑智界，这个不是真正的未生时，真正的未生时就是啊，做不生做想啊。所以说，喝水的也是，把那个也是去掉啊，哎，这个吃饭的也是，哎，看的也是，把那个也是都去掉，那个才默契啊。我这个又多余了，那个也太默契又多余了，但这个没有办法，是吧？喝水、吃饭啊，看、听。不要加那个就是啊，所以未生时也是啊，一念不生全体现，这是方便说啊，也不要认为时有一个啊一念不生啊，这个哎这个居一切时不起妄念，也不要执着这个不起妄念，没有一个不起妄念啊，这都是不得已而付诸文字啊，其实引导我们直接去做的啊。是学人记曰，从缘见得相应即，就体消停得力持。撇其本来无处所，五师再说不思议。又啊，给学人开示啊，写了一个偈子。这个偈子呢，也非常的啊精妙啊。从缘见得相应即，这个从缘就是啊，在用处、在生活中啊，在事情上，你啊正做事的时候，或者看到别人干什么的时候啊，或者是啊一个境界出来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悟道，这个就啊非常的快，非常的有力量啊。所以韦山也说啊，从缘悟得永不退失啊，力量强啊。那就体消停得力持啊，就体消停就是啊，你的见地上，你这个啊，理上你啊有所悟，这个力量持是指弱的意思啊，也慢啊，你的功夫啊不会直接跟上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啊，很多人啊也都讲，就是啊，你学啊100个道理、1000个道理，不如啊。碰一次壁，吃一次亏，受一次苦啊，在生活中遭遇一次打击啊，这一下你可能就悟了啊。你要是只是学理啊，悟得很慢，哎，除非你学得特别的啊深入，特别的透彻啊。像永嘉他也是看《维摩诘经》发明心药，那也是他无量啊这个过去生中也积累到一定程度，他就也就悟了啊。一般都是在事情上啊，你比如说香严智贤啊，他在韦山那里边啊学了很久也没有悟，后来离开之后他说不学了，他有一次啊 这个锄地的时候，这个石头块碰到了竹子啊，竹子这个声音爆裂的时候，他就一下子他就啊开悟了啊。还比如龙潭中信啊，这个跟这个德山啊宣鉴俩人在一起啊说话的时候，天气晚了让他回去啊，这个德山刚一走，这个啊龙潭就说天气黑，给你个竹，给你个纸竹啊，一递他竹子，他刚要一接，德山刚要一接，哎，这个龙潭重信就把纸竹出灭了，当时德山就悟了。这个都是从缘悟的，从事情上，就是在发生的事情中，他啊，比如还有人一啊，这个正弯腰的时候啊，他就悟了啊。我们知道这个，佛陀的弟子啊，佛陀的弟子这个优波离，他也是啊，有一次给人，他是原来是剃头的啊，有一次给人剃头的时候啊，就是就是他再次给别人剃头的时候，他就啊，除了家他也会剃头啊，是吧？他剃头的时候，他突然就啊开悟了啊。还有阿难是佛陀在世的时候他没有悟，后来有一次他忽然想起来精进，刚从床上起来的时候就悟了啊，这都是从缘。见得啊，从事情上，哎，从这个发生的一些事情上，而不是一直拿脑子想啊，也不是琢磨这个离题啊。所以说，撇起本来无处所，这个撇起也就是我们总说的啊，居一切时不起妄念，刚起一念啊，自己要看到啊，不被他骗啊，知道他是没有处所的啊，是没有实性的。我们现在经常讲善护念，善护念啊，要看到自己的那一念啊，要看到自己烦恼的来源啊，就是所谓的这个木牛啊，要能够木的啊，就是非常的绵密啊，看到啊自己起了妄念啊，无处所啊，就是若于转处不留情啊，凡心永处那切定啊，五师暂说不思议，把这一个看到而不住啊，看到他就没了，不信这个念头，把这个叫做啊不思议的智慧，不思议的觉性，不思议的啊般若啊，不思议的修行啊，你没有办法行它，因为这个撇起也没有，也没有一个撇起，对吧？就那一念一刹那间，你看到了而已，那看到它也不住了，是吧？所以般若也不是一个实法啊。僧问：学人通身是病，请师医啊。我全身都是病啊，请师帮我医治。师曰：不医啊，不给你医治。曰：为什么不医？师曰：教汝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啊。这个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，就是哎，我没有什么可帮你的，你要自己经历，你要自己去经受着啊。很多人一有问题了啊，身体一不舒服了，哎呀，恐惧了，都来问我啊，微信上，哎呀，师傅，我这个明天要做手术了啊，你给我加持一下啊，我怎么办啊？你其实这些东西，你越不问人，你对你自己的成长和这个成熟啊历练越有帮助。不要一有什么烦恼，一有什么境界就去求别人啊，要自己去经验它，自己去经历它。越是在求生不得、求死不得，就是非常痛苦、非常绝望啊，非常啊这个难过啊，就是在了绝境中啊，在这种啊这个生不如死的这种状态，越容易忽然之间你就全放下了，就开悟了啊。所以这个古人不是轻易的就去给学人啊去讲一些什么，或者是说啊去帮助别人啊，宁可被弟子被学人啊就是误解为冷酷无情啊，甚至说怎么他就不给我讲一句，怎么就不帮我，还把我拉黑呢？这个都是刺激你啊，都是让你成长的。你如果非问为什么，那就是让你独立起来，不要总是去啊仰仗师父、仰仗别人啊。大家记住了，不管你是谁啊。遇到问题的时候就自己解决啊，练习这种能力，不要动不动就去求别人帮助啊。我们看曹山啊，多么的对吧洒脱，我就不给你医，我明明我能给你，我也不给你医啊，就是你自己去熬过来啊。所以好多人也是给我在我这个啊公众号的评论里边就讲，因为我说过这个话嘛，我说就是这个世间的这个粗重的烦恼是吧，哎，他世间因缘到了你就断了啊，比如家破人亡啊，比如说你得了绝症啊，有人就说师父你怎么这样讲呢，难道说修行就非要家破人亡得了绝症才能够修吗？不是我要这样讲啊，你将来会遇到的，哎，你等着吧，知道吗？ 这个东西就要你醒了，你别的你醒不了啊，你必须得，这个时代的人都是被动学佛的，很少有人啊工作顺利，家庭和满啊，美美满满的啊，又是啊非常的富有啊，这个老婆孩子都很少，极少的啊，当然也有是吧，哎，但是很少对吧，都是逆境啊，被打击啊，家里边啊有事情发生了啊，这个不得已才放下的。这个就是叫做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啊！问万法从何而生？是曰从颠倒生啊！这个生本身就是个错觉啊，所以从颠倒生啊，也可以说啊从妄想生，从无明生啊。曰不颠倒时，万法何在？那不颠倒时，哪还有哪还有万法？咱们自己这样理解哈、啊。是曰在啊，只是说了一个在。曰在什么处？是曰颠倒作梦啊，你还在颠倒啊？宋问。抱朴投师，请示雕琢。是曰：不雕琢。曰：为什么不雕琢？是曰：须知曹山好手。啊，这个抱朴投师，请示雕琢，就是啊，形容用这个一个玉啊，这个玉呢，朴呢，就是还没有完全雕琢出来的玉，就是这块石头里边有玉的那个含量，但是得需要把它的周边的这些东西抛开，那个玉才能呈现出来。这个咱们也都看到过啊，有些人能够啊拾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好玉，但是他被石头抱着，所以他要去找专门的专业人员去加工，把外皮的东西打出来，里面那个玉就显出来了。这个就叫抱朴投师啊，请这个专业人员啊去把这个朴啊就是杂质的东西去掉，把这个玉露出来。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玉也都是经过雕琢出来啊。那这个就形容一个学人到了这个师父面前，请师父去雕琢他的那些个所谓的烦恼习气啊，把他打磨掉啊，希望师父帮我打磨我的习气，打磨我的烦恼。那誓曰不雕琢，我不管你，不给你打磨啊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不打磨？因为我是好手，好手不打磨，就是你是什么就是什么样啊，保留你的天真啊，保留你的自己的特点啊，你自己的所谓的习气你自己去看啊，我也不帮你除，对吧？哎，你自己是什么样？其实这是一种最高级的教学啊。当然，也不能就是说一味的执着这个啊。有的人你该给他指出啊，这个是其中的一种。这是对那些根气比较大的啊，自己悟性比较高的啊，你不需要给他太多的去指导，他自己就能够啊，就能够找到一个啊，就是他自己啊合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，就是自在的一个状态啊，也不需要。去刻意的去改变它啊。问学人十二时中如何保任？是曰：如今古毒之香，水也不得沾着一滴。那十二时中怎么保任呢？啊，这个我们也说保任木牛善护念等等。那怎么去善护念？怎么去木牛？是曰：如今古毒之香，古毒之香就是这个地方它的水里啊，这个它的水里全是毒啊，全是古毒啊，一滴水也不要沾。其实这个话就是。啊，再说连保任的想法，连保任的念都不要有啊！你起保任已经就啊犯他苗家了啊！会中国师就是会中国师，莫唤逝者，莫唤就是忽然之间就叫逝者，逝者来历，逝者就走过来站在啊会中国师面前，国师低头啊，国师就低头啊，第一次叫的时候啊就这样啊，逝者立多时出去，立了站了一会儿，国师也不说话，只是在那低头。那侍者就看没事，那我就走啊。国师又唤侍者啊啊，又在那跟前又不说话啊，又走了。然后再次啊，如是三度，第三次唤侍者啊，了曰，最后就说啊，这个第三次唤侍者过来之后，他就说将为我辜负汝，汝却辜负我啊。本来以为是我辜负你了，没想到是你辜负我啊。有点事，你怎么不懂得我叫你过来的意思呢？啊，这个侍者就说你叫我到底干嘛呀？哎呀，你这人这孩子真是不懂我的意思，到底啥意思？你就得懂我的意思，你怎么就不懂我意思啊？你没意思，没事我就走了啊，就这个啊，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啊，以为我辜负你，确实你辜负我。这个侍者到最后可能也一头雾水，我哪辜负您呢？你要叫我过来，我不也是过来了啊？百丈举问赵州，国师三唤侍者亦作梦生。百丈就啊。哎，就是问赵州这个事情，这个公案啊。那国师三次唤侍者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周曰：如人按理书字，虽字虽不成，文采以采啊。 就像有人在黑暗里写字啊，虽然写不成字，但是这个痕迹，这个字的笔画已经露出来了啊。文采已露啊，遗才有的地方是叫露啊。又后有人举问诗啊，有人问曹山啊，国师三唤逝者亦作么声？这个慧中国师三次啊喊逝者啊，三次都没有，前两次也都没说什么，第三次说了一个啊，这个以为我是以本来以为我对不起你，其实是你对不起我，这个话啊。匪夷所思啊，到底什么意思？诗曰：“逝者第二遍回来，云某甲不信和尚唤啊。”逝者第二次回来啊，如果说我不信你叫我，那就哎就非常妙了啊。南泉曰：“未具胞胎时，还有语也无啊。”未具胞胎时就是还没有这个完全成型啊。这个时候啊，也就是我们有时候说啊，就是刚入胎的时候啊。还没有成型的时候，刚投胎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有没有话啊？会不会说话？有人举问雪峰啊，这个一般的都是指再来人啊，不然的话，他也这个一般你这个如果是一般人的状态，凡夫的状态，他这也没有必要，一般都是啊，这个语境是有特殊的指对的啊。有人举问雪峰，峰曰：“道有道无，则持三十磅。”雪峰呢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一般都是啊。不给你打这些个啊，这个禅机，他就是哎，他会让你觉得有哎，还有个抓头啊，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啊，他都是哎，让你能够有个哎，有个领悟的地方，而其他很多人都练让你悟的都没有地方可悟。道有道无，那都持三十磅。又问昭庆啊，昭庆曰：“从他自道啊，让他自己说啊。”又举问师啊，对，又这个啊。又把这个问题啊，说南泉问的这个问题，未具胞胎时还有语也无？问曹山，那曹山就说有啊，有语啊，云请和尚旁批，那请您说一下啊，这个旁批就是请您说一下啊。那诗曰：“将什么物闻啊？拿什么来闻？拿什么来听？”冰冰问有语没语，他说拿什么来听？云聋者还闻也无啊？聋的人那还能不能听到？是曰：“聋者若得闻，则聚耳目啊。”聋的人要能够听，他就有耳朵有眼睛啊。啊，云什么人得闻？那什么人得闻？是曰：“未具胞胎者，未具胞胎者得闻啊。”跟他前面那个还有语也无啊，就好像都已经啊不挨边了啊。洞山将远寄，魏仲曰：“吾有贤名在世啊，谁人为吾除得？”众皆无对。那洞山啊是曹山的师傅，他快要圆寂的时候，他就对大众说：“我有一个贤名在世间啊，还有一个名声在世间啊，大家都知道我洞山，谁人能替我把这个洞山的这个名声除掉啊？”当时大众都啊不能回答。我们看古人祖师们问的问题就是特别刁钻，这个东西根本就除不掉，是吧？这个本来就是个虚的，除什么除？就问这样的问题，是吧？当时啊，有个沙弥出来说：“请和尚法号啊，您不是让我们给你除贤名吗？你把你的名字说出来，你能说出来，我就能除。大家如果一说啊，洞山我就已除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先说出来，请和尚法号。”善曰：“吾贤名已谢，哎，你已经替我除了。”也就是还算认可这个沙弥啊。是曰：“从古至今无人辨得啊。”这个曹山就说，就这个事情说，从古到今没人知道他们俩人在说的什么啊，也没人知道这个怎么除的贤名啊，为什么他说个请和尚法号就贤名就已除了啊。吴卓吃茶次，文殊拈起玻璃盏问：“南方还有这个啊也无啊？还有这个吗啊？”吴卓就是吴卓文喜禅师啊。那文殊呢，文殊菩萨啊，文殊菩萨就啊，这个文殊啊有可能是其他地方的一个禅师带着文殊，这个没有办法去考证了啊。那我们就当是文殊菩萨啊，拈起玻璃盏问啊，有人问那文殊还活着，这个灯录里也经常记载啊，文殊会示现出来，示现个样子啊。你比如说文喜，他就有一次在那儿在厨房啊做饭，拿着这个勺子，那个大锅正快正和弄着饭呢，这时候文殊菩萨就示现在他的上边啊，这个文喜就拿勺子就打这个文殊啊，让他走啊。文殊字文殊，文喜字文喜啊。那文殊菩萨也很无奈，说啊，修行三大劫啊， 却被老僧嫌啊，这个苦瓜连地苦啊，甜瓜连彻底甜，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，他自嘲啊，我修了三大劫，在他面前实现他都不礼拜我啊，还要拿勺子打我啊，哎，这个其实也是从侧面在啊认可这个文喜啊，文喜已经就是不再着这些相啊。那有一次这个吴卓文喜他吃茶的时候啊，文殊就拈起玻璃盏问南方还有这个也还有这个吗啊，卓曰无啊，没有。文殊曰寻常将什么吃茶，你没有这个吗？你看他这个文殊这个特别的这个狡猾啊，南方还有这个吗，就会让人误解，就还有这个就是说哎，这个祖师的这个东西嘛，是吧，哎，就是你看我这个拈起玻璃盏啊，南方还有这个吗，哎，就这个就很容易让我们想，哎，南方还有这样的一个手段嘛？啊，有祖师这种特点嘛？啊，祖师禅这种特点嘛？那啊，吴卓就说了一个没有啊，就诚心把壳让他问里掉啊。文殊就说寻常将什么吃茶啊？就回到这个茶杯上了，没有，连就说你以为没有这个手法哈？但我问的是这个，我问的有没有这个茶杯？那就说那你平时拿什么吃茶？卓无罪啊。这个吴卓文喜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。如果是大家哎，大家怎么回答，直接把这个杯子就拿过来了，是吧，哎。师代曰九成大事案件为什么出在一尘啊，九成大事案件听说啊，您曾经哎，这个一直拿着剑啊，还曾经逼迫过啊佛陀啊，为什么出在一尘，为什么现在跑这儿来了啊，字面有这个意思啊，但是他这个话的意思大家要猜一猜。哎，那曹山禅师的他的生平，他的法语啊，他的这个机缘，我们这次啊，我们今天也就跟大家讲完了。这一会的时间短了一点，但是也没关系啊，我们下边呢是云门文眼禅师的，我们就放在啊下一会，这样以后大家听的时候就方便听啊。关于曹山的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开示啊，一些这个悟道的机缘和其他弟子的这个对话，我们这部分内容啊就学到这儿啊。其实还有很多他们之间的对话，这个大家可以去登录里边自己去啊去看一看啊，有兴趣的。登录呢一般就是指月录啊，五灯会员啊，景德传灯录这几本啊。其实禅林僧宝传呢，它也是一个跟登陆很接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题材，只不过它里边更多的记载了一些就是事迹啊，还有其他登陆里面没有的补充的一些内容啊。好，今天这一会呢，先跟大家学到这儿。我们时间其实还是有点富裕哈，我们休息一小会儿，我们再学云门文眼禅师啊。